感谢你们主来平安，请我们同再次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在无福的时候，你已经认识我们。主啊，当我们未去听闻你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主啊，你是伟大的主，但是你仍然容让我们有气息来到去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愿意用你的说话彼此来提醒，去激励彼此来思想，因为你的说话宝贵，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愿意静心一同来思想，来到聆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想问大家有几多少人有 Facebook 啊？举手睇，即刻好多人举手啊！ Facebook 咧系一个喺网上边嘅一个社交网站，直到今日咧，根据一啲嘅统计，估计咧已经有超过4亿嘅人咧去参与呢个嘅活动。在最近2009年有本书叫 The Church of Facebook， 就是去反省一下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去看 Facebook 呢。其中有一章有一段的讨论是很想在这里跟大家来去分享。他这本书的作者他说，他 Facebook 的友谊呢，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不需要太投入，你就已经可以有这个关系。又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用很多时间，是吧？但是呢，你又不需要太负责任的。你心情好的时候，咪 click 上去加两句说话，给个 comment 咯。你不喜欢的时候，熄机，你都不需要上网。在很短时间里面，因为你有很多朋友，所以呢可以完全知道晒啲人好喜欢摆啲相上去，完全你可以呢睇到人哋嘅生活点滴系点样。但是你又不需要将自己嘅嘢话俾人听。是不是一切的控制权在哪里？在你的手里面。于是这本书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好像拥有了很多的朋友一样，因为 Facebook 你可以很多的朋友的，但是原来这个关系是一个疏离的关系，因为是一个不需要付代价的一个关系。已经有四亿人不断不断越来越多人来参与一个 Facebook，我觉得这个提醒给我们很多的智慧。虽然我仍然会 上 Facebook， 但是我会更加去反省得到，究竟今日影响住我们这么多人的一个 Facebook， 是不是都影响到我们同人建立的关系呢？其实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我们用疏离来形容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好像很亲密的，但是原来我们是完全不认识人的。其实在圣经里面都常常有讲到疏离，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人的犯罪，神和人的关系就是一个疏离。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提醒到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亦都是一个疏离的关系。今天我所选的一段经文来自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这段经文是讨论到神和人关系的疏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疏离。有圣经学者认为这段是全本以弗所书最重要的，是一个关键和一个高潮，也是教会论最重要的其中一段经文之一。不如我们一起打开这段经文，一起来看看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想用这段经文和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就是疏离世界中的亲密关系。我将这段经文分了做三段来和大家一同去思想。在新约圣经教会的圣经第266页，或者我们首先一起去读第一段，是第11节和第12节，请。 呢段嘅经文好清楚咧，嚟到去陈述咗一个疏离嘅实况。有三类嘅人，第一类系没受割礼嘅外邦人。割礼喺圣经里面话系一个神同人立约嘅一个记号，系一个嘅凭据，表示系咩咧？表示系受割礼嘅人系神嘅选民，表示受咗割礼之后系分别为圣，神嘅子民。喺当时嘅世界里面，犹太人极度鄙视外邦人，就算是外邦人信了基督，就算在教会里面，这班外邦人都是被犹太人所鄙视的。因为犹太人一直都觉得神是设立万族的，是神只是爱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称那些外邦人为犬类，就是狗。如果外邦人到一个犹太人的家去探访他，整个犹太人的家就成为不洁。如果有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外邦人结婚，犹太人就会为这个外邦，犹太人就会为这个犹太人举行一个葬礼。听清楚，不是婚礼，是一个葬礼。因为他觉得这个犹太人已经死了，是跟死没有分别。你可以看到是极端的藐视那班的外邦人。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讲到，他说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原来说保罗很强调，就是说是那些自己受了割礼的人就说那些人是没有受割礼。当中有个意思很强烈，就是说保罗不觉得这个割礼是带给人在属灵生命上有任何改变。在保罗觉得来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外科的手术，是对属灵一个人的生命是没有改变的。因为在保罗来说，一个真的割礼不是一个肉身上的一个割礼，而是内心的一个割礼。因着割礼将受割礼和未受割礼的礼分了开来，于是犹太人觉得自己是受割礼的，他们觉得拥抱了神的恩典。但是很可惜，因着他们受了割礼，这个就成为他们今天的骄傲。因着他们是受割礼，所以他们看不起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于是受割礼与未受割礼就成为一个疏离的实况。我都曾经遇到一些会友，他会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读圣经的，但是我不喜欢看圣经书，因为我觉得神会透过圣经亲自的说话，就我看到有亮光，亲自的带给我感动。我绝对不否认这些的会友对追求神说话那种的热心，我觉得他们是非常之好的，我很欣赏他们。不过很多时候因着这份只是读圣经，只是信得过自己那种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魔鬼令我们陷入一个的危险里面。因为当你说你不是看其他人、其他神学家、其他圣经学者所讲的一些研究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反智的行动，即是一个反知识的行动。我们不觉得呢更多的研究是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说话。当他说我只是自己去信得过神在我身上有感动的时候，他又不会明白或者否定了圣灵仍然可以在其他人身上去感动，有不同的亮光。因着自己一份对圣经的追求，可能竟然成为了自己的骄傲。就好像原先是分别为圣一个割礼，却成为了疏离的一个的原因。第二种人是应许和约的局外人。神和人曾经是立约，在伊甸园神和人立约，神说让人去管理世界上所有的。挪亚洪水之后，神和人立约，他说我不再用洪水来灭绝世界。后来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拉罕神又和亚伯拉罕来立约，就是说他要成为多国之父。没错，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和神是有很多约，神和犹太人立很多约，外邦人是没有份的，外邦人不是神立约的子民。但是有一段的经文帮我们去看到，就是说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二到第四节，他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嘅父。冇错，约系一个应许，系一个祝福。但系原来约亦都有带有责任嘅，就系、是、你要作多国嘅父。冇错，呢、这个应许系可以作多国嘅父。但系呢个多国嘅意思亦都系唔单止净系讲紧以色列国，更加系讲紧众嘅国家，系讲紧原来我哋唔要分究竟系受应许同埋有约嘅局内人，我哋更加要去关顾局外嘅人。呢段嘅经文俾我哋睇到，约令我哋唔单止净系我哋成为系接受应许嘅，约亦都让我哋系一份嘅责任。但系犹太人因着佢嗰份约带俾佢嗰种嘅优越感，去完全遮盖咗佢对外邦人嗰种嘅爱心。第三方面是没有指望的属世人。经文说，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有人形容他是犹太人是一个充满了盼望的民族，因为他们仍然在期待着尼赛亚的来临，因此他们不断去盼望，不断去期待。但是外邦人是怎样？外邦人他们是没有指望的，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根本不认识神，甚至是他们去认识神，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无份的，因为他们是局外人，是与基督无关。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你去看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事很多时候都觉得，起码我自己觉得太过分了，这些犹太人。你怎么将人分了做两类的人呢？你怎么将人分了优等一些和劣等一些？你怎么将人这样去分割是有机会和没有机会的呢？冇错，可能我哋会鄙视呢啲嘅犹太人，但系当我哋细心谂嘅时候，好多时间原来我哋就扮演咗犹太人嘅角色。我哋未信主之前，岂唔系就系局外人咩？我哋未信主之前，岂唔系就系喺应许同埋约之外嘅人咩？我哋未信主之前，岂唔系就系嗰啲未受割礼喺灵里面未受割礼嘅外邦人咩？但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信了主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拥抱了这份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这么自私？为什么我们就扮演了犹太人的角色，以致我们没有去关顾到那些未信的人的灵魂呢？没有指望的属世人，有众多没有指望的属世人等着我们来将这份的福音来传给他们。所以以弗所书这段经文第二章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年纪大了的时候的人很喜欢讲回以前的事，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去记述以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今日这样的环境，原来神这么多年里面有这么多祝福摆在我们的身上。你记不记得每一个月当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有一句说话是什么？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基督说，当我们拿起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这个杯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杯，这个饼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饼，因为他让我们来去纪念耶稣基督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没错，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以前是外邦人，是没有份的，但是今天就不同了。我们有没有将这份的喜乐和恩典来去同人来去分享呢？原来经文开始的时候，十一和十二节就将那个的疏离的现况来陈述了出来，话到给我们听，有三类的人好像没什么希望这样，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一个出路，是疏离的出路。十三节那里说，如今却在，英文圣经说 But now， 或者有些翻译说却。我们常说，当你去话人的时候，你首先要赞人，所以你就说，哎呀，你今天真的做得好啊，不过。于是个重点就在不过之后那里了，是不是？前面那些说话和后面的说话一定会是一个相反。 我觉得这段经文就是很特别的。But now, 不过你以前是怎样，现在就不同了。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以弗所书总共有五处的地方是讲到从前和如今，去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来带出来。这段的经文的一道就是其中一处，是将一个未认识基督以前，一个疏离和神疏离的关系，和人疏离的关系，来到这里有一个的出路，有一个的转变。出路和转变在14节和至到18节给我们看到。那个出路就是我们靠着基督的血。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说，从前你们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段经文很清楚讲到，我们今天能够亲近神，不是因为我们本性善良，不是因为我们够虔诚，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丰功伟绩的事，但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基督的血。有新译本将基督的血译做基督的死。没错，疏离的出路就是神耶稣基督使我们今天能够亲近神，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面。就好像16节那里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两下的意思就是两类的人，就是刚才我所陈述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两下就是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疏离了，两下合而为一了，与神和好。正如世纪颂赞第183首为我受伤的首诗歌，我们不揭了，我读给你听。诗歌第一节说，为我受伤，为我受伤，主在十架甘愿为我受伤，我罪蒙赦免，今喜得释放，都因救主耶稣为我受伤。第二节，为我舍命，为我舍命，主在十架甘愿为我舍命，因他受死，我得救赎福祉，都因救主耶稣为我舍命。没错，今天我们就藉着耶稣的血修复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亦都修复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将那种疏离完全来拆开了。还有两个星期到，我们就是去到我们的受苦节和复活节。但是礼仪派的教会在复活节和受苦节之前四个星期称为40日，应该是被称为预苦期，预备迎接受苦节，用更长的时间一同来去思想耶稣的受苦。我相信我都鼓励你，在还有两个星期离开受苦节、复活节两个星期，你都多去思想耶稣基督的受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的血。因为靠着基督的血，就为神人的疏离开了出路，就为人和人的疏离开了一条出路。经文继续讲，这个疏离的出路就是拆毁了中间的墙。新译本说，以自己的身体推倒那使他们互相敌对、使他们分裂的墙。中间的墙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希律做圣殿的时候，圣殿建在一块较为高的平台上面，平台上面有圣殿，然后旁边有不同，有祭司院，有男士的院和女士，你知道分开的。但是四个石级楼梯之下有另外一埲墙去围住这个院，再14级楼梯级以下有另外一埲墙。原来外邦人只可以在两埲墙以外来到接近这个圣殿。在两埲墙之下，第二埲墙外面有很多个柱围住这埲墙，每一个柱位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牌写住所有外邦人是不可以超越这个界限，如果不是就会死。这个呢，使我想起很多年前，虽然我自己没有亲眼看见，香港很多公园在开埠 最初嗰時咧就寫住唐人與狗不得來進。當然呢個嘅牌唔係寫俾嗰啲唔識字嗰啲狗啦，係咪？係寫俾人睇。但係呢個牌正正就好清楚，將人嗰個嘅地位貶如好似狗一樣，將嗰種嘅階級清清楚楚嚟分別咗出嚟。原來拆毀中間嘅牆嘅意思，就係將呢種嗰種嘅階級完全嚟拆開咗，就好似呢個嘅新譯本就話耶穌基督用佢嘅身體推倒咗嗰啲互相敵對使佢哋分裂嘅牆。喺一個小鎮嗰度，有一個好有愛心嘅老人家，佢好活躍喺教會嘅活動，因為個鎮好細，所以好多人都識得佢。細路仔佢見到細路仔，佢成日俾啲糖去逗佢哋開心。見到其他教會裏面嘅人，佢又咧好熱心去幫助人。有需要嗰時候，佢又伸出援手。有一日，這個老人家鐘伯突然間離開咗世界。喺呢個嘅鎮嚟講，教會嘅後面有一塊好靚嘅草地，其實係一個墓地，所有教會嘅人都可以葬喺嗰塊墓地嗰度。但當他們去為他安排身後事的時候，教會就發覺原來不知道什麼原因，鐘伯一直都沒有將自己的會籍轉進這間教會，所以他是沒有這樣的資格來葬在這個墓地。經過了很多的商討之後，牧師和教會終於想出一個好的方法，就是他仍然可以葬在教會屬於教會的地。這塊地不是在那個院圍著那個墓地，在一個相連的墓地，這埲牆的另外一邊仍然是屬於教會 的產業的一塊地。星期六晚，大家懷著很沉重、很不捨得的心情，為這個安葬禮出席了這個安葬禮。第二天星期日，大家如常的回到教會來崇拜，突然有人發覺為什麼有些東西不同了。原來他們發覺有人留夜，夜晚的時候靜靜地將那個墓地和鐘伯安葬那塊地中間那個矮牆拆走了。牧師看到這個景況，兩眼含著淚水，他說因著愛將這個牆來拆毀。耶穌基督因著他的愛將兩下的牆你又拆開了。弟兄姊妹，我們今天教會裏面都有很多的牆，我不是說這四縫的牆，我是說人與人之間很多的牆。我都有時說你是屬於這個小組，我是屬於這個小組，我是這個師班，他是這個師班。我們經常說你回教會的年期和我回的年期不同一樣的，我們會說你的侍奉崗位和我的侍奉崗位是不一樣。於是我們將我們屬於哪一個群體，我們自為自己的群體築了一縫的牆。可能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我們自己的群體，所屬的群體是更加的優越，我們更加的突出，我們更加的重要。但願意這段經文幫助我們看到，耶穌基督已經將那些牆來拆毀了，中間不再有牆，以致不再有疏離。第三方面，耶穌基督因著耶穌基督的血，他廢掉了律法的規條。律法的規條是什麼？就是那些潔淨的規條，就是那些割禮，就是那些守安息日的規條，就是那些飲食的規條。但是在以弗所書二章十四節裡說，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原來耶穌基督將所有的規條已經拆走了，這些規條已經變得不重要，在生活上面的守則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因為耶穌基督要怎樣做一個新人。在原文裏面，新人是一個新人類，因為他是一個的眾數，好特別的一個意思。原來耶穌基督沒有要他們變成猶太人或者變成外邦人，是要將他們變成一個新的人類， 犹太人唔需要变成外邦人，外邦人唔需要变成犹太人，因为佢哋已经系变成咗一个全新嘅人类。喺呢段经文帮助我哋去提醒我哋，教会里面有各种唔同嘅人，大家来自唔同生活嘅圈子，工种唔一样，家庭背景唔一样，教育嘅背景唔一样，你嘅恩赐唔一样，性别唔一样。但系教会里面重要嘅唔系需要去追求划一，教会里面净系需要追求合一。你可以有唔同，你好有你嘅个性，你好有你嘅特质，但系最重要嘅，我哋喺主里面系合一。疏离嘅出路，藉住耶稣基督嘅血，拆毁咗人与人之间嘅墙，亦都将因着你去守一啲咩戒律、啲咩规条，令我哋自骄嗰种嘅墙，完全嚟到拆开咗。疏离原本系一个冇办法脱离嘅一个境况，但因着耶稣基督为我哋开出路，所以疏离出现咗一个新嘅境况。疏离嘅新境况有三方面，就是神嘅国度、家庭同埋圣殿。保罗似乎用咗呢三个比喻，好似三个唔同嘅表达，或者我可以话三个唔同嘅图画嚟去表达一个新人类嘅关系。睇上嚟好唔一样，但系佢哋有一个共同嘅一点，就系一个同属嘅关系。乜嘢系神嘅国度呢？创世纪开头嗰十一章咧，系记述到整个世界嘅历史，人类嘅开始。但由十二章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嗰个记述就好似聚焦喺一个嘅国家嗰度，系一个国家嘅历史。但系呢个国家唔系一个地域嘅政府，唔系一个地域嘅国家。呢个嘅国家就好似咧彼得前书里嗰度所讲啊，佢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嘅族类，系有君尊嘅祭司，系圣洁嘅国度，系属神嘅子民。原来呢个系一个圣洁嘅国度，系一个神嘅国度，就好似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所讲，我们却是天上嘅国民。我哋成日话嗰啲议员要参选嘅时候，咪要放弃一啲外国籍嘅，系咪？当你作为神嘅国民嘅时候，你就要需要放弃你属世嘅国籍。国家去表示你要效忠一个统治者，国家去表示喺一个权威里面，喺一个统一嘅法律，喺一个生活模式同埋生活嘅文化里面。当我哋今日成为咗神国度嘅子民嘅时候，我哋唔应该再拥有属世嗰个国籍，我哋应该放弃咗呢个国籍，因为我哋要效忠主耶稣基督。你试下随便问一个美国人啦，大部分佢嘅答案都话佢自己系基督徒，你有冇试过？因为喺佢哋心目中，美国系由基督教立国嘅，所以自然佢哋就系基督徒啦。但系我哋又会发觉得到，有好多啲今日好多好败坏嘅意识，好多完全违背圣经教导嘅一啲嘅行为，都原产自美国。究竟佢哋系咪基督徒？有人形容呢啲系 easy Christians 或者 easy Christianity， 我形容佢做轻松易做嘅基督徒，就系求其嘅基督徒，或者系讲得贴切啲。冇错，神嘅国度唔系讲紧地域，唔系讲紧疆界，神嘅国度系讲紧内心嗰种对神嘅效忠同埋对神嘅信服。神嘅国度唔系讲紧疆域，神嘅国度系讲紧我哋内心。保罗俾我哋睇到第二幅嘅图画系神嘅家庭。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不如我哋一齐读呢段，请。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原来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儿子嘅名分，因此我哋称我哋嘅神为父神，系咪？父神俾我哋睇到一个图画，就系、是、我哋好似细佬哥咁样，任何有问题嘅时候，我哋就可以翻到爸爸旁边去揾佢帮手，或者嗲下佢。冇错，我哋同神嘅关系就系咁密切。 家庭比国家更加密切，更加个人，更加个人化，更加亲密，更加贴身，更加直接。新人类疏离的新境况，人不再疏离，因为人和神的关系就好像爸爸和子女的关系一样。新人类不再疏离，人和人之间不再有疏离，因为我们就好像屋企里面的兄弟姊妹咁样。有一篇嘅短文咁样话，佢话家可以延伸得好远好远，包容咗大千嘅世界，忍受咗彼此嘅嫉妒、猜忌同埋争执。家系一个心灵同埋肉体嘅港湾，能够停泊万吨嘅巨轮，亦都能够栖息帆船或者小舟。家是一个让我们可以付出，亦都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个地方。家亦都是洗涤满身劳累的热水浴。家是用爱交织前世的天堂。当我们说我们是神家里面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这份的付出？很多时候我们只懂得去收去接受，我们就坐在这里。但家是需要共同的努力，需要共同的付出，一起的灌溉和去建立的。唯有我们是人际的关系，一个家庭的关系，一个兄弟的关系的时候，疏离才去被拆开。第三方面，保罗用了神的圣殿来形容。犹太传统和初期教会将神的子民视为一个属灵的圣殿，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殿的时候，不是讲这个建筑物，是讲这班蒙召的人，是我们这班的基督徒。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的比喻，第一个是防角石。很多时候人误会了防角石就是那些奠基石，我们楼下不是都一块的，是不是黐在墙那里就讲明我们这间建筑物几时起，或者是哪一个有份主持奠基礼。不是那样的，原来根据历史的记载，奠基石就是每起一个的建筑物的时候，你先要定好个位，那里有个石，那个石可能是很巨型的，有几十吨的，就承托起整间建筑物。于是整间建筑物无论的形状、那个负重、那个建筑的形式，都是建筑在屹立在这块石那里。这段经文去讲到耶稣基督是防角石，我们一起打开这段经文去看一看。第二十节，请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角石。防角石的意思是稳整个建筑物的稳妥的一点。但这段很清楚讲到，不是人是成为圣殿的防角石，是耶稣基督成为防角石。所以今天不是说教会哪一个领导，今天只有一个领导，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第二方面，用到联络得合适。我们一起读21节，请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没错，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联络得合适的意思含有就是彼此来去配搭。你看一个建筑物里面有砖、有瓦、有木、有各种不同的装饰，有些是柱的，有些是大条的柱，有些是小条的柱，有些是横梁将整个建筑物来去托起的，有些是地板，物料不一样，位置不一样，所肩负起的角色也都不一样。我相信保罗这里讲联络得合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角色都不一样的，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也都不一样的，恩赐也都有分别的，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重要的，因为唯有我们联络得合适的时候，才能够建起这个建筑物。最后两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渐渐。渐渐是什么意思？即是说未完工的。渐渐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过程，是继续进行的。渐渐是什么意思？ 是未完全完成的，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去付出努力，去一起付上代价，同心来建立的。没错，疏离的新的境况是需要我们来付出。最近一出戏开画了六个星期，就已经全球的票房达到18亿5900万美元。大家知不知道哪出戏？就是 3D 出影片《阿凡达》，有多少人有看啊？不是很多人看吧，教会都准看戏的。阿凡达大致上的内容很快地说，就是地球人不满足于自己地球的资源，所以呢他 去侵略一个星球叫做纳美星球。他们想看看为什么纳美星球人是生活得这么舒适这么快乐。所以他们发觉呢，原来纳美星球那里有一棵树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发觉树下面呢去蕴藏了一些宝藏，叫蓝色的矿产，一公斤是价值2000万美元。所以最后一幕就是这班嘅地球人就用各种嘅重型嘅采嘅机器咧，就先去咧攻击、去侵袭呢班嘅纳美星球人，然后就想采呢啲嘅矿产。当呢啲嘅兵准备去出击嘅时候，地球人嘅科学家好激动咁讲：，佢嗰啲宝藏唔系藏喺嗰啲地下边，唔系藏喺嗰棵树下边，嗰啲宝藏就喺我你我之间。佢用英文佢。It's not down there, it's everywhere. It's not down there, it's everywhere. 他所讲的、所传递的信息就是，他说为什么这些星球人生活得这么好，就是存在在他们之间那种的关系，那种的网络。没错，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去寻索、去发掘究竟疏离、拆毁疏离的宝藏究竟在哪里。因为疏离的出路和疏离的实况是靠我们来去建立。It's everywhere. 我们今天尝受了主恩主爱，我们称为自己是神儿女的弟兄姊妹。究竟我们有没有检视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起了很多个墙，以致我们人与人之间去疏离。但感谢主，藉着这段经文俾我哋睇到，耶稣基督已经将所有嘅墙拆毁咗，唔再有疏离，重建咗神人嘅关系，重建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It's everywhere， 呢度遍布咗我哋周围。问题系我哋愿唔愿意去一齐重建呢个关系？我哋一同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将神人的墙来到拆毁，将人和人之间的墙来到拆毁。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自骄自傲，我们谦卑学习来到重建这个亲密的关系。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